好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是8月的第一个交易日，那我们也是在昨天发布了研究报告，报告的名字叫做 K 型的撇和捺啊，估值的顶和底，这是我们2026年8月的策略报告。我是金源统一证券策略分析师崔巍。那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3季度策略报告，讲的叫什么？叫 K 型分化啊，科技主线不变，注意再平衡。那平衡的路径啊，我们指向了大家关注的需要关注的几个方向啊，就是证券啊，港股创新药啊，黄金股啊，整体而言，这些板块在7月的大跌当中啊，这个逆势啊走强啊，获得了一个多数品种吧，获得了一个绝对的收益。那今天我们再顺着这种 K 型啊，再掰开了揉碎了，我们怎样理解这个 K 型啊？我们说 K 型的一撇和一捺啊，那在这种 K 型市场当中啊，我们要正确的认识 K 型，而不是什么呀？不是去这个自怨自艾，或者是抱怨，因为大家要理解，只有 K 型啊有涨有跌啊，那么这个市场它才会有韧性啊。如果说所有的品种都一起涨啊，那就积聚了风险。所以说，大家要正确的认识这个一撇和一捺啊。那接下来我们谈估值的顶和底，哎，这一撇，那你个股指数涨多了，估值就高了。啊，我们就探讨一下啊，这个在左侧啊，什么时候要注意啊？这个估值顶部区间，我们要注意风险啊。你这个底，就估值底，指数的估值底，我们此前已经是这个多次跟大家表达过啊，这一次呢也是再一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一个观点，这是给大家破一个题，先总结一下啊，整个7月份啊，可以说全球科技股都在重估啊，而 A 股呢，风格剧烈的切换，受到这种 AI 产业链预期分期的影响，全球主要股指，特别是和科技股关联度比较大的股指，在7月份都是重挫啊，最大的就是韩国综合指数。月内最大跌幅达到了，指数达到了37.9%，那纳斯达克呢是下跌了3.2%。那与之相对应啊，我们看到上半年表现比较弱的恒生指数在7月份当月是大涨了啊13.1%，也成为表现最亮眼的股指。所以你看这个我们K 型啊，我们一定要有辩证的思维来去分析问题。那大宗商品呢是呈现了由强金弱金稳的一个格局。布伦特原油，年初的7月初的时候最低啊是71美元左右，最高的时候涨破了100美元，啊，振幅非常大啊，因为美伊冲突再起。然后黄金围绕着4000美元震荡啊，窄幅震荡。整个这块黄金，我们也在3季度策略报告当中讲解过啊，在4000美元这个位置，黄金是有价值支撑的。A 股方面啊，风格再平衡的特征非常显著。首先是万德全 A 指数月内下跌了13.1%，其中科创50创业板指月内跌幅超过了20%。然后这个红利风格啊，上证红利涨幅超过10%啊，金融板块也表现的比较抗跌。在行业层面，今年上半年的热门行业电子通信跌幅超过20%，而煤炭、银行、石油、石化啊这些低估值啊、高股息、低市净率的行业逆势收红。那经济环境层面啊，我们看到啊，上半年整体的 GDP 啊增长4.7%，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看到二季度 GDP 增速回落到 4.3%， 哎，所以宏观的经济动能啊边际是放缓的啊，内生的修复啊仍然是要蓄力。那经济格局依然延续着外需强内需弱的一个分化格局。一到六月份出口增速 17.6%， 啊，这个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另外两驾马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了 5.7%， 社零总额累计增速啊也只有 1.3%， 那么是低于 5% 这样的一个目标的。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啊还是不错，同比增长 18.7%， 保持一个较快增速啊，但主要依赖于上游资源品与高技术制造业的一个驱动。有几点需要大家关注啊，就是说我们说内需啊还需要蓄力，还需要蓄力。哎，那几个因素啊，第一个投资方面，我们看到国有控股投资民间投资啊上半年是下降的啊，然后政府支出这块，政府债券金融资啊同比也是少增了 1.22 万亿元，那居民端也在降杠杆啊，然后七月份大型企业 PMI 指数啊，此前呢都是保持在 50% 以上啊，但是七月份回落到 49.7， 这也是一个走弱的一个信号。另外 PPI 环比下降了 0.3% 啊，那假如说啊这种环比价格确认见顶的话啊，那么对于未来工业企业利润的这个增量或者增幅的贡献啊就会边际递减。哎，所以我们说内需修复仍需蓄力。好，那到了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哎，政策上明确提出来什么，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你看这个叫做政策面和经济层面啊，它是有个什么，有一个连贯性啊，有个连贯性。同时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后加快财政支出与债券资金的使用进度啊。那么前面的数据，政府债券金融资同比少增 1.22 万亿元，所以你看这彼此之间上下是衔接的啊，然后要有力推进两重两新工作。产业政策方面依然是聚焦人工智能加行动啊，然后资本市场维稳信号明确啊，证监会主席强调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那在整个投资策略上啊，我们认为，哎，一定要辩证的来认知这种 K 型分化啊，把握一撇一捺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平衡。第二个呢，就是估值顶体的研判，要警惕啊个股的高 PB 风险啊，因为我们说资本市场通常是映射未来的啊，而个股的估值通常优先于基本面见顶。那我们也是统计了啊中国和美国啊各十家啊比较有代表性的蓝筹公司啊，那么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这20家公司它的 PB 基本上大概达到一个20倍到40倍区间时，哎，它的剩余和赔率都显著下降啊，甚至出现了啊我们说阶段性的大幅的一个下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说这是 PB 高点的一个阈值啊，要警惕，就不要再就是说只讲逻辑不讲估值盲目的冲进去了。那估值的底啊，我们说上证指数的 PB 年初就预判在 1.5 倍正负10%。那最新的在七月末上证指数 PB 是 1.45 倍，那是在这个下半区域，所以这个位置呢安全边际在提高，而且随着半年报的公布，企业净资产在增长，同等点位下的配置价值在进一步的提升啊，这是指数啊。所以我们估值顶底啊，一个是讲了个股的估值的一个顶部区域，一个是讲了指数的估值的底部区域。那再平衡呢啊，我们还是坚持啊一直在提科技加红利的哑铃型配置结构。 同时呢，我们也要效仿巴菲特式的逆向思维，保持充裕的现金储备，以应对这种波动。你比如像7月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现金储备的话，其实还是比较被动的。然后把握优质资产错杀的布局机会。那8月份我们有新增关注了。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建议新增关注红利 ETF。8月份我们建议多关注一下港股市场恒生 ETF。港股兼具估值洼地和政策驱动下的流动性增量然后关注什么？恒生科技 ETF 港股创新药 ETF 这都是这个和港股相关的同时呢。像创新药 ETF、证券 ETF、黄金 ETF、黄金股 ETF 我们也建议，这些三季度的品种继续关注。那市场行情方面，我们看一下在风格上。金融风格金融风格红利风格、低估值风格都是收红的天成长风格分别下跌了28.6%和25.4%他们年内的涨幅迅速收敛到多少呢？10.3%和1.9%所以整个七月份是发生了一个新的一个 K 型低估的红利金融起来了原来超涨的叫做科技出现了调整。那在行业指数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整个电子通信，当然年内依然是达到了一个20%的一个涨幅，但是收缩的比较厉害，一到六月份两个涨幅都超过70%，然后这个七月当月，煤炭、石油石化、银行、医药、生物、食品饮料这些防御性品种月内逆势收红。那我们推荐的品种我们推荐的品种的话。累计推荐了6只上涨比例是33.3%。那其中消费电子、人工智能、工业母机，最新的累计涨幅是14%也是大幅的回撤。然后七月份当月防御品种领先，那这也是我们三季度重点推荐的品种，像黄金股 ETF 涨幅超过10%，港股创新药 ETF 也超过了4%。另外，我们在六月份说的中证红利 ETF 涨幅超过10%，相反的前期这种科技赛道的军工机器人恒生科技光伏这个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这是我们推荐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金，南向资金依然保持一个净流入的状态但是在七月份，我们看到南向资金配置的意愿是明显的回暖了。当月合计净流入是628.7亿港元，比六月份的271.1亿港元是大幅的增长。其中主力是沪港通425亿元，深港通也有203亿元，也是结束了哈。深港通它是连续3个月的净流出那整个南向资金其实在五月份这一个月，这个港股通是净流出的小幅的净流出那么到六月份有改善，七月份进一步的改善，所以这彰显了内资配置港股信心的一个回升为港股企稳反弹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支撑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个上下文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它是有衔接的后面我们还继续的会说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去看好港股。然后两融资金截止到7月30日，两融资金是25,844.8亿元那比六月末大幅下降了4,125.7亿港元。所以整个在七月份整个的杠杆资金出清和获利了结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当前市场的整体的杠杆水平应该说趋于理性与平稳我们看到 融资资金的一个交易比例，7月30日呢是 8.2%， 也是处在一个近一年的低位水平。那宏观政策经济环境方面啊，我们看到啊，整个的叫做社零增速啊，6月份同比回升了 1.0%， 啊，那结束了上一个月的负增长啊，但上半年的增速呢只有 1.3%， 啊 ，CPI 呢是回落至 1.0%， M1 的同比增速呢是降至 4.0%。那此前 M1 的增速啊，都说还保持在一个加速增长的态势啊，所以总体而看呢，这个当前的实体融资需求依然偏弱啊，资金活化程度比较低，后续仍需政策发力啊，以稳固经济修复的一个基础。那这个图就显示了整个的，我们看到，CPI 哎还是环比啊。啊，环比还下降了 ，CPI 环比下降了啊。然后这个居住类的价格、烟酒类的价格啊，六月份的同比啊也是下降了。PPI 方面也是环比下降啊，这个有小前见 ，PPI 也下降，你看前面整个 PPI 都环比上升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现象就要观察和注意的一点就是。啊，如果环比的价格确认见顶啊，那么由价格端由 PPI 向上修复带来的对工业利润的一个增加啊，对于它利润增幅的一个增加将会边际递减，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行业方面啊，利润增长主要是来自于有色金属、财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天然气、开采、黑色金属啊、电气机械。这些也有一个小幅的增长，就是他们的价格呀有一个小幅的增长，然后计算机 TMT 行业价格也同比上涨了 0.8%， 传统的行业医药制造业下降 1.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价格下降了 2.7%， 然后医药制造业下降 4.6%，就是价格下降，所以你看它也是一种 K 型，价格端也是一种 K 型。出口方面非常的亮丽，6月出口是创一个历史的新高啊，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线今年以来一直是走在所有线的上方啊。然后这个出口的结构啊，就是我们的含客量持续的提升。1到6月份我们的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 51.6%，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啊增长 77.7%， 锂电池 42.7%， 太阳能电池增长 24.0%， 另外像集成电路增长了 96.1%， 3D 打印 117%， 无人驾驶航空器 27.6%， 汽车底盘出口增长 53.9%， 电工器械出口增长 24.6%， 船舶出口增长 29.4%， 这显示了我国高端制造业产业链在全球竞争力的一个体现。当然我们说在上半年这些相应的股票啊板块在价格上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当然7月份有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回撤。另外在出口方面，从叫区域来看啊，我们对美国的出口1到6月份增长了 0.2%， 也是扭转了自去年4月份关税战以来连续14个月的累计负增长的态势，其中6月单月出口同比增长达到 13.9%。 那出现这种状态啊，我们觉得宏观逻辑的支撑体现在第一个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两国元首达成了一种共识，所以双边的经贸关系啊是出现了回暖。当然我们也要认识的好，叫做这个回暖归回暖，斗争啊，该斗争还是斗争状态也是依然存在的。那另外一个呢，这种中美经贸关系回暖的态势啊，也高度顺应了啊，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他要求控通胀这样一个诉求啊，因为进口中国高性价比的商品，也是成为美方平抑物价的一个合理选项啊，本来油价就已经更过高了啊， 所以这也是为进一步双边贸易的修复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支撑。对于非美区域出口啊，我们说整体上也保持着一个多数啊，保持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啊，具体的数值这就不念了。固定资产投资啊，我们看到啊，这是各个分项的固定资产投资啊，无论是国有控股企业、民间投资增长、港澳台商还是外商投资啊，均出现一个负增长的一个态势啊。像制造业投资啊，也是下降了 1.2%， 基础建设投资是下降了 2.4%， 年内首度转负，所以整个投资啊就是下滑的一个压力还比较大啊，需要进一步的啊叫逆周期的一个维持。那地产方面啊，整个也是处在一个下行的态势啊，无论是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啊，还是说新开工面积，还是商品房销售面积，还是商品房销售额，那这些数据呢，都是处在一个两位数的一个降幅啊，所以地产还是处在一个什么下行寻底的态势。消费层面啊，我们看到啊，一到六月份多项品类的销售额累计增速是下降的啊，只有这个通讯器材类和中西药品类，他们的累计增速啊，环比也就是比一到五月份的增速是上升的。那工业企业盈利这一块啊，整体啊上半年还是修复的不错啊，同比增长了 18.7%。其中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了 5.7%， 就是这个红色的柱子，我们看到这个柱子已经是升到了20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这个和景气的高点，比如说2021年比呀 那还有一个差距，但是也是升到我们说近两年以来吧 ,2024、2025近两年多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哈这一个改善主要来自于上游资源品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快速修复。然后还要警惕什么呢，应收账款高企对于现金流造成的潜在挤压。我们看到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增长 8.1%。而企业的营收增速是 6.5%。然后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天数是 71.7 天，也是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水平。那六月末呢，工业企业亏损企业数是158961家，同比增加655家，也反映出部分企业经营依然困难。所以工业企业利润我们说总体向好但是结构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一个空间。那表现比较亮丽的行业有色金属、计算机通信、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原料药那这块化学原料药很多也是和这个叫做电子半导体相关的。然后增速显著回升的行业煤炭、造纸、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医药制造业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4.2%， 而1到5月份呢是负的 1.3%， 那这个大家注意一下那这是不是医药制造业它整个的行业利润增长迎来了一个拐点，那它的一个估值水平是不是会跟据此提高所以我们也是在三季度我们是推荐了创新药 ETF供大家参考。PMI 指数整个七月份回落到景气区间下方49.2。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型企业也是年内首次回到景气区间下方。读数是 49.7, 环比下降了 1.2%。然后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多数时点都是在50之下。那细分项目来看我们看中间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最新的制造业 PM 分项指数是处在一个什么，处在一个收缩的状态。新订单指数 48.5, 新出口订单指数 49.6, 在手订单指数 45.8, 那三个订单指数都是比上个月下降 下降的这个有一个下降的幅度。另外呢，像这个生产指数 49.9， 采购量指数 49.4，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啊都是下降啊，出厂价格指数 47.8 啊也是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所以整个企业制造业 PMI 指数啊处在一个整体收缩的态势。非制造商务活动指数也是 49.0， 比上个月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是 47.0， 商务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是 49.3， 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非制造业，我们看到都是叫做回到了一个景气区间的一个下方。那从订单指数来看，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新订单指数也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40.1% 和45.2%，这是整个一个经济的情况的一个综述。那货币层面我们看到6月份 M2 的余额是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8.0%。那说实话这个增速其实还是不慢的。但是 M1 余额的增速M1 的余额是 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4.0%， 较上月大幅回落 1.5 个百分点。所以这个呢就说明叫做宏观的流动性总量的一个增长仍处在一个合理区间，但资金的活化程度有所走弱同时呢居民定期存款的占比我看这几个月的数据也基本维持在 74%、75% 的历史高位所以居民的风险偏好应该说还是比较低的。然后非金融企业人民币活期存款余额是 24.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1%， 增速较上月回落 1.81 个百分点。那么较去年同期增速呢是提高了 5.96 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个企业存款余额来看叫做企业短期的支付能力与流动性的储备仍然是有韧性的。那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企业账面资金的充裕与前面我们提到的固定资产投资偏弱、产能利用率偏低的现实并存。这表明经济的内生动能还有待持续的修复仍有待这个终端回暖与企业投资预期的同步改善。那这张图是社会融资及贷款同比增速我们看到整个一个增速是呈现一个叫做这是持续回落的一个态势。在总量投资上确实是由于体量大了以后就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之下那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叫做社会存量增速是社融存量增速持续高于人民币贷款增速那这进一步印证了间接融资占比下降，直接融资抬升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趋势。那图中的这个阴影部分就是用社融的一个增速去减去一个人民币贷款的增速。我们看到从2024年9月份以来那它这是叫做社融增速是高过人民币贷款增速的也就意味着叫做在未来的增量市场上债券IPO 这个增发就资本市场这一块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在增量这一块。那美国方面整个美联储是维持利率不变 3.5 到 3.75 那6月份的通胀数据呢美国 CPI 是 3.5 核心 CPI 是 2.6 那这个数据呢实际上还是远远超过美联储他们的目标 2% 左右尽管超过了但是我们看到沃什依然是什么按兵不动没有加息。那这一块在7月末美联储议息会议上沃什也是做了发言。那我们是做这样一个解读我们叫预期重塑与战术留白，探寻框架下的政策最优解。 那沃什的讲话，我们解读啊，有三大核心特征啊。第一个叫战略定力，以观察来替代行动啊。虽然美国的通胀啊是处在一个高于它的目标空间，但是哎，它没有加息，他说表示继续观察啊。那这个我们的解读就是什么？实际上是在表面的一种鹰派，暗藏这种鸽派的底色。那第二个呢，叫机制重构啊。那以前呢，都是美联储点阵图，点阵图这个议息，然后有一个以政策上的引导，在鲍威尔时代，然后通过这种政策引导啊，来使这个叫做这个经济也好，市场也好啊，按照美联储的意图来走。那进入沃什呢，啊，他退居幕后了。出现了什么经济数据，我先不表态，让市场进行响应，然后如果这种市场的响应符合我的预期，那美联储就不动了，如果不符合我的预期，这个美联储这个央行再进行一个校准。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在于它可以减少美联储的道德风险与能力风险。因为前期鲍威尔时代都是你根据数据，根据你的模型进行预判，那事后如果经济也好啊，这个市如果市场也好和你的美联储的预期不符啊，那就你美联储就被打脸了嘛啊。现在我不预测了啊，你们市场应该自己去学着跟着球走，而不是跟着我裁判走，他是这么表达的。所以沃什呢，这种是一种比较聪明啊，比较聪明。或者一种比较滑头的一种做法。然后其实特朗普还是即使这个叫做沃什没有降息，但特朗普还是盛赞这个美联储主席。他说凯文是个有才干的人，我知道他希望看到更低的利率，但他要面对的理事会那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理事会，他们希望维持高利率。所以你看在沃什在表达的时候，他既要让市场看到哦，我美联储是一个独立的人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啊。同时呢，也要这个什么呢？也要说白了啊，要符合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政策导向啊。那所以我们判断这种未来的政策路径啊，是一种非对称的战术特征。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面对紧缩压力时啊，当利率可降可加可不加的时候，他可能倾向于不加，然后他说啊，以观察来替代行动，先让市场进行反应啊。那么当这个利率可降可不降的时候啊，那就有可能倾向于这利率下调啊。这是我们对于沃什的一个解读。那政策方面，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国内的经济层面的数据啊，说利润在增长。但是也要看到出口叫做增长强劲，但是也要看到一些投资的下行叫消费的低起然后这个利润内部结构的一些差异那既需叫政策上的一个加码。那在7月30号我们看到政策的定调就是什么呀？政策加码可期，要定调逆周期调节，未来的增量政策可以预见。那中央说了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加快推进财政支出与债券资金的使用进度那可能这个是一个三季度下半年这样的一个看点。同时在扩大内需方面扎实推进六张网的规划建设在产业政策上要着力打造新兴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说虽然 AI 板块7月份以来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但是从叫做经济发展的角度，从经济推动力的角度那这个是大方向，是无疑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等到它回到一个估值相对合理的位置进行一个布局然后对于资本市场也是讲究什么呀？要深化投融资改革， 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啥叫韧性啊？大家一定要理解，那就是在于这个市场遇到这种突发性事件、冲击性事件的时候，它能够保持足够的一个弹性啊，而不是疯涨啊，或者是大跌啊。那要保持这种韧性，你想想，市场的结构它一定是 K 型分化才能会保持这种韧性。如果所有的板块和行业它都同步了，那它通常啊会是脆弱的，会是脆弱的。好，人工智能那方面啊，我们说叫国内赋能与全球治理双轮驱动啊。七月份，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这个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啊。同时，在国内，工信部明确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 AI 主战场，我们就是要应用啊。然后推出一批轻量化、低成本、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助力千行百业加快智能升级。那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啊，那这是啊我们说新基建的主要投向。那在消费领域，商务部明确支持智能机器人等设立线下销售场所。所以整个国家呀啊，我们说在接下来的下半年啊，会加大一个政策的叫做力度，来推动经济的一个企稳回升。资本市场啊，我们前面讲到了啊，叫做要有韧性，要有信心。这是整个的啊政策环境情况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市场的估值啊。那截止到7月31日啊，万德全 A 的市净率是 1.77 倍，它已经回到了 44.8 这样的历史分位，这是2010年以来的啊。然后上证指数的市净率 1.45 倍，分位值呢也是 41.3% 啊。创业板指分位值仍然有 62.4%。 那基本面从基本逻辑来看，我们说为什么七月啊市场出现了大幅的回调啊，那就是七月份的估值下行啊与二季度 GDP 增速放缓这种宏观背景啊它是相契合的啊，边际走弱嘛。然后从市场结构来看，在宏观经济 K 型复苏的结构之下，那么市场对于高景气赛道前期过度追逐啊，导致它定价偏高，再叠加啊全球 AI 叙事啊，这个产业逻辑阶段性退潮，所以成长赛道也是在七月份迎来一个重估。那么七月 TMT 的市净率也是下降到 4.21 倍，那么历史分位值呢回到了 85.2%， 那 4.21 倍比六月末的 5.63 倍回去了 24.3%。 那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什么？低估值的资产在这种不确定性环境下，它的防御性特征就凸显了。所以中证央企的市净率七月末是 1.15 倍，反而比六月末的 1.10 倍逆势上升，展现出了较强的企稳态势。这就是韧性，这就是韧性，不是所有的板块和个股都下跌，它是叫做进攻性和防御性交替的来进行一个什么，进行一个表现。然后这张图就很明显，这个红色的线是七月末申万一级行业的市净率，这个蓝色的小点点是六月末的市净率。你看，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里，叫做电子通信、机械设备，它的估值回撤力度都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银行、石油石化、食品饮料，他们的市净率还是略有抬升的。那在市场策略方面，在7月17号的时候，我们看一个数据啊，上证指数是3764点，对应的 PB 是 1.42 倍。所以我们观测市场高低的一个核心，我们只看 PB 的。那 这个位置你看确认了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估值的地部区域。然后第二个，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当前阶段呢，还是要降低收益预期，回归一个确定性。那我们在3季度策略报告当中就讲过一个指数，一个叫全 A 等权指数，一个叫平均股价指数。那目前这两个指数都已经有效的跌破了60日线、半年线以及年线多条关键均线。那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啊，那这就是一个什么呀？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阶段，所以在这种叫做环境之下啊，市场的赚钱效应是在减弱的，短线博弈情绪、博弈资金，你的胜率呀是在显著降低的，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啊。虽然说我们说上证指数当前的估值是处在一个低位，但是那个全 A 等权指数和平均股价指数，跌破了中期均线。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要降低收益预期，或者是说去降低短线的博弈。那从波动率的角度啊，波动率也是见顶回归啊。我们看到这个易方达创业板 ETF 期权，2026年2月末呢，只有22.78点，那么到了7月30日上升到49.55点，那这其中。它波动率上升，第一波来源于这个2月末到6月份的一个上涨啊，然后7月份一个快速的下跌，也是增加它波动率。那后续的话，持续的高波动，我们知道啊，它就会进入低波期。低波期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反复的震荡啊，反复的一个震荡。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单纯靠资金博弈、靠情绪博弈去获取收益，难度很大。我们要什么？从情绪驱动回归到基本面驱动，回归到估值和盈利的匹配度。那具体而言啊，我们建议的方向啊，你刚刚讲了恒生科技机器人、创新医药证券、黄金股啊，还有这个恒生。改复。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说一下，叫做港股。港股我们起的小标题是什么呀？叫聚焦估值修复与流动性改善带来的双重机遇。那在这个时点，我们推荐的第一个，那就是和国际样本股指来比较的话，港股啊，它确实体现了什么？低估值、高股息、高 ROE 的一个特征。那我们比较几个哈，一个是绝对的市净率啊，恒生指数的市净率只有1.23倍，那这一水平呢，比上证50的1.27倍、沪深300的1.47倍都要低，比这个印度啊，孟买30指数啊，印度是3.32倍，日经225是2.7倍，德国 DAX 指数2.07倍，越南是1.83倍，所以从绝对 PB 的角度来看啊。它是最低的。另外，从股息率的角度啊，恒生指数的近12个月的股息率是3.05，那这个水平呢是高于沪深300的2.56的啊，与上证50的3.12呢是基本持平啊，而且也是远远高于日经225的1.3、印度孟买30的1.9和德国的0.1。这是单维度来比较啊，单维度来比较，还高于越南胡志明指数的3.01。然后我们再来综合看一下，就是在同等估值与回报情景之下，港股的 ROE 啊更具有比较优势。比如说，恒生指数的估值啊与上证50基本持平啊，但是它的 ROE。却比上证50高，恒生指数是10.9，而上证50呢是9.7。然后再对比叫沪深300，沪深300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 PB 是1.47倍， 恒生指数 1.23 倍，大幅折降。折价的同时呢，恒生指数 ROE 10.9 啊，也是高于沪深300的 9.2。然后我们再和国际比，恒生指数的 PB 是低于日经225和德国 DAX 的，但是它整体的 ROE 啊是高于日经的 9.4 和德国 DAX 的 9.1。所以可以讲是便宜且好货。那对比越南胡志明指数啊，恒生 PB 折价就更大了啊。胡志明指数是市净率是 1.83 倍，恒生 1.23 倍。然后 ROE 呢啊，恒生指数 10.9， 胡志明呢是 10.6。 再比较一下印度啊，那印度的 ROE 呢是比较高的 17.5， 但同时它的 PB 高达 3.32 倍，而股息率呢仅有 1.09%。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综合比较，港股是以它三分之一的估值获取了约 60% 的一个盈利回报，拥有三倍的股息收益率。所以我们和 A 股比较也好，和 A 股的这两个权重股比较也好，还是和德国、日本、印度啊、越南的股指相比而言，港股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啊。这是从估值的角度。政策的角度啊，我们看到七月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啊，可以说叫利好频出，为港股市场引入了增量的配置资金。那一方面我们看到主权资金持续的注入，夯实了香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底座。在7月7日，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香港的这个叫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然后在过去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大家这两句话字数不多，意义很大那就说明什么啊？国家外汇资产要配置香港的资产香港的股市肯定是香港的资产的一个什么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流动性。那第二个叫中美关系改善，香港市场的外部风险溢价显著的降低。在7月17日，商务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证实，美方已确认不再延续第13936号行政令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那这个政令呢，就是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发布的，就是不再把香港作为一个单独的区域来进行考量，而是把它和这个中国大陆合在一起来算。那这个就使许多美资不得不从香港撤离。所以我们看到2020年一直到2023年，随着这种资金的撤离那么港股也是持续的下跌。那么现在这个13936号行政令终止了，也就是香港恢复了它这种单独关税这样的一个身份。那这对于香港是美方政策的一个积极调整，有利于什么恢复叫做美国与香港特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经贸往来。那么进而的我们说，此前因为规避风险而流出的外资那就有可能回流，为香港带来增量资金配置所以我们的评估港股的逻辑就很简单很硬核。第一个，估值低又便宜；第二个，有资金流入两大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怎么来看待市场，认识 K 型市场结构分化与再平衡。那这个呢是一个叫做道的层面，大家一定要理解道的层面，然后再进入术的层面。就是说市场要有韧性它一定是这种此消彼长一个板块涨，那另一个板块低，叫做这个跌 这样就可以避免市场出现系统性的崩塌啊。反过来，市场跌的时候，那可能原来风险大幅释放的板块就有可能企稳回升啊。这样的话，叫做这个才能有利于市场，我们说叫慢牛长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怎么样来回避这样一撇去追高这样这种冲动的思想。我们说个股的估值顶部啊，往往并非基于基本面的这种突然的恶化处方啊，它往往是源于什么？源于市场与情绪与资金呢，博弈达到一个极致后的一个修正。但是这个确实是很难判断啊，因为在整个上升周期，你会看到基本面都是利好啊，业绩也是增长的，逻辑也是非常非常正的啊，然后技术走势上也是量价双升的，均线顺上的啊。那我们怎么样来去挖掘啊，去发现这样的一个叫做警醒点、观测点呢？那我们就引入了什么呀？我们就是引入市净率作为一个核心刻画指标。那为什么选择 PB 而非 PE？因为市场上很多是看 PE 的，但跟踪我们报告的人知道，我们首先是看的 PB。那么对于高增长、高 ROE、高前景预期的这种企业呀，市场往往给予极高的一个溢价，这就会导致什么呀？导致我们说市盈率常常失真甚至失效啊。我们分析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当这个低谷期的时候，它极其的盈利尚没有完全释放啊，比如说周期性的行业，对吧？市场一片悲观，或者是比如它仅仅有技术，但是业绩还没有释放出来。比如说一年半以前的，我们说芯片股啊、存储股啊，它还没有看到盈利，所以你看静态的市盈率，哇，这个估值非常的高啊，你根本就没办法下手，这是一个我们说叫做估值陷阱。另外呢，第二个叫什么呢？叫积极盈利充分释放了啊，充分释放以后就会导致什么呀？会导致它的 PE 看起来很便宜，或者是说，我们再往看，因为静态来测算的话，它的远期 PE 未来两年、三年，虽然现在可能四五十倍，未年、三年，哇，只有10倍、20倍，也是合理的。那这是一种静态的测算啊，那这又使投资者会陷入什么低估值的陷阱啊？所以我们觉得用 PE 呀，它怎么讲？它确实有这样难以解决的两大难题。但是我们知道，净资产具有更高的稳定性，所以一个个股一旦 PB 升高的话，它就是高增长与高 ROE 的镜像反应，它比 PE 能更加稳定的刻画市场估值的高低水位。你价格上涨了，你的 PB，你的股价上涨了，你的 PB 它一定是上涨的啊，而不会是像什么呀？而不过是像这个 PE 一样，你价格上涨了，股价上涨了，PE 有可能是下跌的啊，或者是说股价是下跌了，PE 呢是有可能增高的啊。而对于 PB 而言，价格上涨，那 PB 就是增长；价格下跌，PB 就是下降，所以它更单纯。那我们就统计了2021年牛市期间，中美两国具有代表性的啊，我们选出来的啊，各10只个股啊，一共20只，我们就看一下啊，回顾一下它的 PB 走势啊，以及对应它的股价啊，找到这种估值极值与股价拐点之间的内在关联。那我们发现，无论是 A 股还是美股，当他们的市净率达到20倍到40倍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时候啊，就是这20只股票。这个时候你去看它的 ROE，因为这2021年嘛，其实2021年的年报我们还看不到，要等到2022年的4月份才看得到啊。但是股价实际上就已经在2021年，我们看到列举的这进入到一个估值的高点，它开始先下跌了啊，而且这种估值压缩的啊，这种价格下跌的还很厉害，通常下杀的幅度达到30%到80%。 然后美股也是一样的啊，我看看历史的市净率，基本上这些叫做主流的大公司啊，它是有天花板的啊，记住树不会长到天上去。那这个天花板是多少呢？啊，那我们举出了这20个股票，那它给出的一个指引就是20倍到40倍，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好。那投资启示，我们说叫胜率与赔率的权衡。那么当这个市净率啊达到20倍以上时啊，那这是一种充分定价的一个信号啊，意味着当前的股价已经对极其业绩和远期的未来增长进行了极其充分的定价。那第二个呢，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估值水平之下，容错率非常低，就是一旦你公司的盈利出现边际放缓啊，或者是叫做稍稍低于市场预期，我们看到的这种韩国的这个海力士三星，其实业绩增长非常的好，但是它稍稍的低于预期，或者稍稍出现一些政策的变化、行业格局的改变，就会引发股价的剧烈调整，甚至是漫长的估值回归。然后从长视觉的辩证来看啊，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哈。并不是说高 PB 未来就不会再创新高了，你只要你这个企业啊还是能够持续兑现超预期的业绩，或者是说你的行业逻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你的 ROE 保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那么经过时间换空间的估值消化以后，这个股价仍然是有希望向上的，只是说在20倍到40倍这个时候，如果作为一个新开仓新介入的话，我们发现的太晚了，性价比不高，胜率和赔率都在显著下降啊，这是我们叫做复盘2021年美国和中国的啊十只比较知名的公司啊，它的一个估值顶部区间得到一个启示。当然我们这里要说明一下啊，上述样本呢啊是个体的样本，它可能很难覆盖所有市场的一个情况啊，那有些可能还会涨到50倍80倍的 PB, 哎，那是一种个例，哎，我们说的是一种常态。但是呢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至少使我们在20倍到40倍这个时候不要过度的上头啊，我们投资是讲究一个叫做估值与盈利的匹配度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分享。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市场底部的一个研判，那也就是基于 PBRE 框架的三个验证。那这个报告呢，我们是在7月13日发表了一篇报告，叫基于 PBRE 体系对资本市场波动的研究。那我们就把这篇报告啊再简要的摘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大幅下跌的情况之下啊，可能叫做这个大家都有一些惶恐啊，我们说对于指数啊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啊。那第一个呢，国际比较与历史规律确立估值的锚点啊，那我们既和国际估值相比也和我们自己比，我们判断我们看到上证指数 1.22 倍的一个 PB 就处在一个历史的底部区域啊，然后我们又用这个 1.22 倍的 PB 呢啊和前一年度的 ROE 的水平进行测算，因为当年的你并不知道嘛，用前一年的 ROE 来测算啊，那我们发现哎，当测算的 ROI 就上证指数的测算 ROI 下行到 60%， 通常对应市场的高点就要引起重视了，当测算的 ROI 达到 8.4% 的时候啊，那通常是对应市场的一个低点。那这就是有个经济学家叫西格尔常量啊，当这个他测算的是美国股市啊，当达到 8% 左右的回报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美国市场的一个叫做低位水平。那我们进行一个情景测算，当时是基于2025年末的一个 PB 数据进行的一个叫做静态测算啊，但是我们这个静态测算呢，我们加上了一个确定性溢价啊，等一下我们再讲为什么是要加上这个确定性溢价啊。所以说我们在计算的 ROI 之上，我们上调了 10%。 那有四个因素上调啊，一个是估值切换效应，我们说财报季之后净资产在增长，那你 PB 就下移嘛， PB 下移的话你被动的我们说 ROI 就上行了，但是财报还没有公布啊。第二个，但是它必然是要公布的，所以我们把它这在这个考虑的情况下，我们叫调整后 ROI。 第二个呢是 A 股啊，整体上而言还是处在一个盈利上行周期，那这我们在数据上这两个财报季已经得到验证了。第三个呢就是从我们资本市场本身而言，我们现在是长效稳定机制日益完善，所以各种协同机制啊，政策工具箱啊，那么在极端情况下会协同发力，有效烫平大幅下行风险。那第四个呢，是在全球百年变局之下啊，我们中国资产啊，凭借着什么呀？凭借着这政策的一个连续性，对吧？国内的稳定性啊，新指市场生产力的一个培育，所以这些啊，都是我们 A 股的确定性，应该纳入到定价体系。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些因素考量，我们测算的什么呢？当上证中性假设之下啊，中性假设的上限。上证指数3837点，对应是 1.45 倍的 PB， 这个位置呢叫风险收益均衡啊。然后中性假设的下限 1.40 倍，对应的指数是3704点，这个时候配置价值呢显著增强啊。我们说悲观情形啊，那我们这个 1.35 倍就是我们年初 1.5 倍下修 10% 嘛，对应的上证指数是3572点啊，风险回报率呢就会极佳的一个态势。那么当前7月31日上证指数是3832点，对应的 PB 呢是 1.45 倍调整后的投资回报率是 6.65。 那尽管当前的测算收益率它没有达到历史的极致底部水平，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历史的极端估值水平它是属于小概率事件它是非常态的。再结合当前企业盈利上行周期与国内创新动能的一个释放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市场处在一个叫风险与收益均衡的阶段如果说估值进一步下探至 1.40 倍，那种性价比呢就明显进一步的提升了另外就是随着半年报的披露分母端净资产将会迎来自然增长，同等指数点位下 PB 估值将被动下移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一点，同样的价位之下叫做这个市场是有利于多头的，因为这些企业在创造价值那同等的一个价格，净资产在增长，估值在下降，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吸引力在增强，这是我们对于叫做指数的一个看法。那风险方面我们建议大家关注国内关注增量政策与政策的落地效果、科技创新进展、经济复苏节奏等风险因素。海外方面警惕地缘政治风险，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贸易摩擦升级以及美联储政策等不确定性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的一个分享我们再回到前面，就是 K 型的撇和捺估值的顶和底我们要在一撇上涨的末端在估值的叫做高位高水位区域保持一个什么，保持一个警醒，不要过度狂热，同时在 K 型的这那在市场风险释放以后那我们要善于什么，善于去发现去捕捉风险释放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来正确的认识 K 型K 型才有嘛，才有可能是慢牛更加持久当然我们要注意哈在这种变动的环境之下保留出像巴菲特一样学习，保留足够的一个现金储备，以应对市场的波动这是稳健投资者的一个重要的策略。那这就是我们的分享那以上观点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我们下个月再见。